弟兄姐妹们平安，很高兴再次的回到你们当中来一起的服侍神。我们想到说啊，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些经文告诉我们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啊，请你看一个的 slide 啊，有两个的那个戒指的。好，那这个就是关于什么呢？关于信徒的婚姻大事。我想没有任何一个人比我们的主更关心我们的婚姻大事。可能你不觉得，其实我们的主非常关心。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个经文里面充分的给我们看到，我们的主对这个婚姻，信徒的婚姻，把一个很原则性的的真理把它交代出来。特别提到三方面，针对那些已经结婚的，第二方面针对那些独身的，第三方面针对那些有不幸的配偶。所以我们看到说，为什么圣经会这么清楚地把婚姻的事情这样子的列出来呢？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，就是信徒的婚姻如果是好见证的时候，带给教会非常正能量的一个的肯定，主的名得到很大的荣耀，阿们。反之，如果信徒的婚姻一团糟，主的名就会受到羞辱，你说是吗？因此呢，很多人在思想这个婚姻的事情的时候，往往有许多人给自己很多的理由，他说我的情况不一样，跟你不一样，给自己很多很多的借口，做他认为他自己想做的事情。但是今天早上我在这里跟大家来分享，是要从圣经的原则，我们怎么样的在婚姻的事上，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有信徒应当有的表现。我讲这一些，我并不是说每一个人的婚姻都是完美的。当我在做牧者这么久的时候，最心痛的往往就是看到信徒的家庭出现很多的状况的时候，我们要用很多的时间来扶持他，帮助他，甚至要陪伴他们走过这一条很艰辛的道路。我讲这一番话是因为的确有很多信徒的婚姻是在水深火热里面，而且我们中国人的婚姻啊，一般上呢都不外传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然后这本经呢一般上不跟别人讲。所以我们就发现到说，在处理这些事情错综复杂的时候，今天早上这段的经文可以给我们一些非常重要原则性的，在我们的婚姻上面，不管你是结婚的，不管你是单身的，独身的，不管你是有不幸的配偶的，圣经都有交代。然后接着下去我们来看一看，首先对那个已婚的，圣经怎么说？从哥林多前书第七章，首先我们来看前面第七章一到二节，圣经说：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，我说男不近女倒好，但要免淫乱的事，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，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。那圣经讲得很清楚，圣经鼓励信徒有自己的家庭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说，有家庭有自己的配偶不是一件错事，而且呢，我们看到如果两个人同心的话，同行的话，那个力量是很大的。另外呢，圣经也给我们看到第十一节，圣经怎么说呢？至于那已经嫁娶的，我吩咐他们， 其实不是我吩咐，乃是主吩咐说，妻子不可离开丈夫，若是离开了，不可再嫁，或是忍同丈夫和好，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。我很想问你们一个很挑战性的问题，如果在当中已经有结婚的，我问你一个问题，如果你再次的结婚，你会跟你这个同一个配偶结婚吗？这个答案很重要哦，不要随便讲哦。对我来说，我绝对选回我的潘师母，100%选他，没有人可以跟我抢的。阿们。我不知道你们其他的人是否有考虑说，哎呀，如果再给我选，我大概还有更好的、啊、但是我要告诉你，在主的安排底下，最后我要告诉你，你还是选回同样一个人，你信不信？不信呢，你以后去天上的时候问主，主一定告诉你，我已经替你选了最好的，纵然你觉得不是最好，纵然你觉得还有一些地方好像欠缺，但是我要告诉你，肯定是最好的。待会你再看下去你就明白。所以圣经就讲说，如果已经结婚的，意思说什么呢？不要离开，就不要离婚嘛，对吧？你发现到现在在国内啊，那个离婚的指标啊越来越高，特别在大城市，北京、上海、深圳这些大城市，十大城市里面，那个离婚的啊数据一年比一年高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假结婚、假离婚，有没有？那个也不少啊。所以呢，我们看到在国内现在这个婚姻的问题啊一团糟。但是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基督徒的婚姻，所以圣经讲啊，结婚没有错，结婚的不要离婚，这个就是圣经所讲的。我在我自己的服事的过程当中几十年，我从来不鼓励离婚的。你说，哎，潘牧师，我要跟你讲哦，有一些的状况很棘手的，家暴啊，动粗啊，还不离婚啊，甚至有生命的危险啊。我告诉你，这些都是人的意思。我到最后我还是坚持圣经所讲的，因为不是我讲的，从我所讲的，从我所看的，可能我有怜悯之心，我觉得哎呀，这个事情发生对那个被家暴的实在太残忍了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最后我们还是要回来圣经。当然有很多具体的方式来处理那些家暴的人，我们今天就不讲这个，我们今天所讲的是一个大原则。那对已婚的，圣经是怎么看的呢？其实在圣经的教导里面，婚姻首先是一男一女，不是两男或者两女，圣经讲得很清楚，是一男一女。再来，一夫一妻，不是一夫多妻。有人说，哎，圣经很多人，这些圣经的人物，亚伯拉罕啊，这个啊，这个大卫啊，所罗门啊，你看他们是一夫多妻啊，就是因为这样子，所以他们多么惨啊，你不觉得他们惨吗？很惨啊，你去好好去读他们的生平，我告诉你，哎呀，真的很惨的。你要学他们吗？ 但是这个还不是我要讲的，我所要讲的是到底神设定这个婚姻它的原意是什么。请你读创世纪第二章二十四节，来，一二，请。因此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你看，二人成为一体，与妻子联合。主耶稣也说，在主耶稣的观念里面，夫妻的关系是一体的，更是呢一生一世的。我请大家来读马太福音十九章四到六节，来，一二，请。耶稣回答说，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，并且说，因此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，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？既然如此，夫妻不再是两个人，乃是一体了，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。每当牧师在主持婚礼的时候，到最后会讲这句话，上帝所配合的什么人不能分开。也就是说，这个的结合不是巧合，不是偶然的，乃是在上帝的面前的一个见证，而且有信徒的见证，有双方家人的见证。所以这个的婚姻呢，一夫一妻，一生一世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再看下去，保罗当他提到说教会的领袖的时候，他特别提出来这两节的经文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对领袖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求。彼得前书三章十二节，一二，请。执事也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，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。再来，提多书一章六节，来，一二，请。若有无可指责的人，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，儿女也是信主的，没有人告他们是放荡不负耶稣的，就可以设立。保罗也讲得很清楚，是一夫多妻吗？不是，一夫一妻，一男一女。耶稣说一生一世，所以这个是圣经的真理，没有妥协的真理。我再说，今天这个世界乱七八糟，可以用自己人的意识来决定到底圣经应该怎么解释，这个完全以圣经的教导背道而驰。圣经的白纸黑字很清楚，你说是吗？但是为什么人不愿意遵守呢？有私心，有欲望，有情欲，就是让这些东西把今天的家庭弄得乱七八糟。所以我们必须要回到圣经，圣经的教导是清楚的，一男一女，一夫一妻，一生一世。对结婚的，对结婚的，圣经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三节继续说，他怎么说呢？他说，丈夫当用合宜之分待妻子，妻子待丈夫也是如此。是什么意思呢？也就是说，特别讲到说夫妻的关系，两个人是互相磨合的，在这个婚姻的事情上，这个婚姻是必须要两方面一起经营的。所以圣经说，丈夫要用合宜之分待妻子。原来在当时的背景，哥林多的背景，如果你读哥林多前后书的时候，你就发现到原来当时的社会淫乱 性关系，整个社会的风气非常糟糕。当哥林多教会被建立的时候，不知不觉当中也把社会的风气带到教会来。保罗特别在这里指出说 No， 这个不对的，这个应该被排斥，应该被指责。因此呢，保罗看到当时的那个的家庭，当时的夫妻的关系，有很多没有信主的家庭是乱七八糟，淫乱，还有一些跟自己的婿母也搞关系。你读哥林多前后书你就看到，圣经说 No， 你信了耶稣你就应该是分别为圣。外面人是这样做，但是你不能这样做，因为你是主耶稣用宝血买赎回来。你说每个人都是这样子做，每个人都这样子做，因为他没有耶稣的宝血嘛。当他有耶稣的宝血的时候就不一样了。所以呢，保罗特别讲到说，夫妻两个人必须要合一的相待。这个合一相待这个字，在原文里面不容易翻译，它其中一个要带出来的就是说公平，另外要带出来说大家能够彼此的尊敬。我觉得如果用中文来讲的话，我想用这个字来表达比较好，相敬如宾就很适合。也就是说夫妻的关系你必须要有一种的相敬如宾的一个关系，你尊重对方，对方尊重你，你做的事情要合理合情。但是你说这个合理合情是看你从什么地方来，在什么背景，在什么环境来讲这句话，你说是吗？但是我说 No， 我们要回来圣经。所以保罗在彼得，在彼得前书三章七节他怎么说呢？我们一起来读。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，因为他比你软弱，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，所以要敬重他，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拦阻。特别针对弟兄来说的。换句话说，夫妻之间，圣经说妻子是比较软弱的器皿。他这个软弱的器皿也不容易解释，不是他比你差，乃是说他的作用不一样。比方说男的比较有力气，你说是吗？一般上我们说是这样子。你说没有没有没有，我家就不一样，你家是特有品种，这样我们就不能够讲这个了，不，一般上来说的确是如此的，你说是吗？所以呢，圣经特别提到丈夫要懂得体恤妻子是比较软弱。你说他比较情绪化也好，你说他比较感性也好，神造他就是这样。神造男的不是很理性吗？叫你做一样东西你通不过头脑你一定不去做的。你说这个东西不行啊，我这个想不通啊。你不需要想通，你去做就通了。我有时候在家里有些东西我也是觉得想不通，太太一定要这样子做，你配合就好了嘛。特别是厨房的东西，你说是吗？厨房他是专家嘞，你是谁啊？你靠边站，对吧？所以他叫你做什么你就去做就好了嘛。但是有的时候我告诉你很不容易的，这彼此的协调，彼此的配搭。所以圣经说铁磨铁磨出刃来，爱情的可爱就在这里啊。如果爱情没有甜酸苦辣，这个爱情太没有意思了，平平淡淡，对吗？所以呢，神特别允许很多的摩擦， 很多的不一样。甚至圣经讲说，你的祷告要没有拦阻，你必须要注意这件事情，特别要体恤姐妹们是软弱的器皿。好了，圣经讲到说，对这个结婚的还有一样，他说第四节到第七节，夫妻不可彼此亏负。那这段经文我就不读了，我就稍微重点讲一下。主要的问题是讲什么呢？主要的问题是讲分房的事情。有没有听过人家说，我呢就是要对付他啊，女的啊，我就是跟他分房。哎，结果呢什么事情发生呢？搞到那个男的到外面去沾花惹草，因为你分房嘛。他为什么要分房呢？因为他当作是一个武器，你知道吗？那如果你去研究男和女的不一样，男的在性方面是特别有需要的，比起女的来说。因此呢，当这个妻子他说我跟你分房，当作一个武器来对付他，结果呢这个男的到外面沾花惹草，甚至到最后有了女人，到最后甚至呢离婚下场。你觉得好吗？你觉得好吗？不好。但是请问为什么要用这个武器呢？那因为不了解圣经所说什么，为什么要分房。请问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情况底下要分房？什么情况底下分房？你好好读，什么情况底下要分房？嗯，专心祷告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就是要专心祷告，第五节。所以换句话说，分房是许可的，但是只有在一个情况底下。什么情况底下？专心祷告，而不是当作一个什么武器来对付对方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今天有很多的家庭搞不清楚。我也知道，特别结婚比较久了，到了一个年纪哈，哇，你晚上睡觉会打呼的，然后呢这个轰炸机是看你从轰炸机是哪里来的，是俄罗斯的啦，美国的还是中国的，哇，它这个机器都不一样的，哇，炸起来真的很厉害的。所以有一些人就要分房，你看了吗？所以其实有很多很多这种很实际的问题造成夫妻做出这样的事情。所以圣经说，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。所以我们必须要小心，我们不是用自己的血迹自己的意识来做我们想做的事情。你今天是基督徒了，你礼拜天你就要来做礼拜，你说是吗？你说不用啊，我在家也可以做礼拜啊。不一样的，主就是要你把这一天分别出来来敬拜神。你做基督徒你就有这个责任，你就有责任要奉献，你就有责任要祷告，你这样才算是基督徒啊。不然的话你是什么？你是糊里糊涂讲是你是基督徒，什么东西你讲一三不懂，你这个怎么去见证主？所以呢圣经讲到说，夫妻的关系不要彼此的亏负。好了，对已婚的我们讲的蛮多了哈，现在换了另外一批，讲独身的啊，特别当中有一些还单身的啊，那这个单身的又怎么一回事呢？那有一些人我在国内看到，年纪轻轻他就说他要守独身，因为他就是要专心做上帝的工作。你不要小看他哦，二十几岁的这个青年人哦，哇，他做起神的工作啊，果效啊不得了。哎，你今年去看他做的事工， 你明年再回去同一个点看他，他已经开拓了好几间教会了，好厉害啊！哎，他就是说我就是专心要做上帝的工作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当然可以啊，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，要有呼召才可以。所以对单身的圣经怎么说呢？跟你说前书七章九节，倘若自己禁止不住，就可以嫁娶，以其欲火攻心，倒不如嫁娶为妙啊。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人一直在想，哎呀，我什么时候啊如意郎出现，哎呀什么时候，哎呀这个白雪公主出现啊，我就是啊要有一个对象，有没有错呢？有没有错？没有错啊，没有错。单身的可以结婚。三十六节怎么说呢？他说，若有人以为自己带他的女儿不合宜，女儿也过了年岁，事又当行，他就随意判离，不算有罪。意思说他到了适婚的年龄啊，父母做什么呢？就替他安排啊，找个归宿，可以吗？也可以啊。以前的人就是这样啊，我们现在自由恋爱，以前的哪里在洞房花烛夜的时候一开才看到啊，那以前就是这样子吧。那今天你还可以选可以挑，而且两个人在谈恋爱的时候就是最佳状况出现的，你说是吗？你把那种最佳状况拿掉的时候，就可能有时候变成另外一个人呢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圣经讲得很清楚，如果到了适婚年龄结婚不是罪。阿们。但是呢，圣经也说在更多后书六章十四到十五节很重要哦，我请大家一起读，来一二起。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，不要同父一轭，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？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？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？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？那圣经用这样的一个比喻来讲，一个信主的是属于光明的，一个不信主的属于黑暗的，一个信主的属于基督的，不信主的属于比列，就是撒旦的。所以圣经就讲到说，信主的是属于义的，因为耶稣的宝血洗净了他，不信主的是属于不义的。好了，当你在选对象的时候，其实坦白说，圣经给我们选对象只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呢？在主里面啊。你说高度重要吗？啊，这个身体的肥胖重要吗？啊，教育背景重要吗？个性重要吗？这些不是不重要，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？重生得救。如果他没有重生得救，他有其他的这些的条件，我都告诉你，你不要踏上去。但是如果他有重生得救，他其他条件都没有，我可以告诉你，你放心走上去。为什么我这样说呢？一个重生得救的人，他会有进步的。看看你，以前你是穷光蛋一个嘛，看看你今天住大房，驾豪车，生活你看一天比一天好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因为你信主了。阿们。哎，你们好像没有什么阿们啊，这个是肯定的，我可以告诉你。而且你这个人也越变越美，我说内在美啦，当然外在美也有，可以反映出来。所以呢，这里就告诉我们说，主给我们的这个的原则，就是如果你要嫁娶，你要嫁娶在主里面的。太多太多的人妥协，跟不信的人结婚， 最后呢，我告诉你，那一种是很难的。你说哦，也有好的。哎，潘牧师，我知道有一个哦，他后来带领他的配偶信主啊。我说有，也有，我见过，我也见过本来信主，后来结了婚，那个信主的不信主，不信主的信主，你懂吗？我也见过，无奇不有。但是圣经的原则，为什么圣经要这样讲呢？请问为什么圣经当以色列人去到迦南的时候，他要他们把迦南人干掉呢？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，他如果不做这个事情的时候，他们将会把他们的宗教、他们的信仰带到以色列当中。同样的，在婚姻的事情上面也是如此。我应该这样子说，你宁可守独身，都不要去嫁一个没有信主的。很难哦，因为潘牧师你讲的潇洒，因为你都结婚了嘛。其实不是，圣经真的是这样讲的。所以你看哦，我们今天做基督徒啊，的确 salvation is free， 救恩是免费的，但是不是廉价的。你如果要走这一条的道路，你必须要付出代价。你不能够跟别人一样，你要按照圣经的教导来做，你就是不一样。别人可以偷看，你就不可以偷看。别人可以做任何这些不道德的事情而得到一些的利益，你就不能这样做。你看到没有？这个就是我们的信仰。 OK， 所以呢，我们看到是这个独身的，我们来继续看第七章32到34节。也就是说，单身的也可以守独身。好，请大家来读，来一二七。我愿你们无所忧虑，没有嫁娶妻的是为主是忧虑，想怎么样叫主喜悦；娶了妻的是为世上的事忧虑，想怎么样叫妻子喜悦。妇人和处女也有分别，没有出嫁的是为主的事忧虑，要身体灵魂都圣洁；已经出嫁的是为世上的事忧虑，想要叫丈夫喜悦。你看，其实圣经给我们看到，如果不出嫁反而更好，为做主的事情来忧虑。哎呀，真的有了家庭的时候，今天吃什么，明天吃什么，这一餐好不好吃，会不会太咸啊？哎呀，问题多了，你说是吗？但是呢，没有结婚的，哎，为做主的事情忧虑，你看到吗？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这一点。所以我们就讲到说，这个单身的啊，倘若啊，37节38节，倘若人心里坚定，没有不得已的事，并且由得自己做主，心里又决定了留下儿女不出嫁，如此行也好。这样看来，叫自己的女儿出嫁是好，不叫她出嫁更好。哇，你说不叫她出嫁，连谷种都吃完了，你听得懂什么叫谷种吗？不懂。种田的人啊，需要有一个苗，这个苗呢，就帮助他们能够把他的那个种子把它种下去，是到下一届的时候他能够生产更多的这个谷子。但是呢，你说这个不出嫁的，到最后有人说连那个谷种都要拿来吃了，你们要讲什么？他整天待在家里，那个是以前人的说法。那今天不会，今天很多人都有工作，你说是吗？所以这个不是这个问题。所以也就是说，圣经许可单身的结婚，也许可单身的守独身。阿们。然后再一个，我们看对丧偶的，像如果有人，圣经说第39到40节，丈夫活着的时候妻子是被约束的，丈夫若死了，妻子就可以自由随意再嫁，但是要嫁在族里面的人。你看到吗？就算再嫁都要嫁在族里面的人。然而按我的意见，若常守节更有福气。我想自己是被神的灵感动，也就是说，如果有丧偶的可以结婚， 没有错，不是罪。 OK， 好，好，另外一方面也是最后一方面，刚才我们谈到说对已婚的已经结婚的圣经怎么教啊？要彼此对待的好，按照圣经的教导，不要亏负对方，有没有？对单身的可以结婚啊，但是要嫁娶在主里面的。然后第三方面，对不信的，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十二到十六节，那圣经怎么说呢？圣经十二节到十四节说，我对其余的人说，不是主说的，倘若某弟兄有不幸的妻子，妻子也情愿和他同住，他就不要离弃妻子。妻子有不幸的丈夫，丈夫也情愿和他同住，他就不要离弃丈夫，因为不幸的丈夫就因做妻子成了圣洁，并且不幸的妻子就因做丈夫成了圣洁。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，但如今他们是洁净的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有一些的家庭在他还没有信主之前已经结婚了，那其中有一方信了主， OK， 其中有一方信了主，圣经的教导是什么？圣经的教导是说要什么？要持守这个的婚姻，不要离开对方，可以吗？啊，不要离开对方。而且在彼得前书第三章一到二节，我请大家一起读，来，一二起。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，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，他们虽然不听到，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，这正是因看见你们的贞洁的行为和敬畏的心。你看，我相信今天在我们当中有一些的人的家庭是单方面信耶稣的，你的配偶还没有信的，圣经怎么教？要用你的品行来感化对方，而不是叫你离开他，而不是叫你整天挑他，乃是呢要多方的帮助他们来到主的面前。我知道有时候讲这些话是很不容易的，因为有一些的家庭感觉到说两个人生活在两个世界，特别是如果一方很爱主的话，而另外一方又没有信主，的确是很痛苦的事情。所以呢，我们必须要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来跨过这一个的坎。我鼓励弟兄姐妹陪伴这样的一些的弟兄姐妹，帮助他们，把他们的配偶，当他们的配偶来到教会的时候，我们陪伴他们，鼓励他们，给他们见证，给他们帮助，有一天他们就因为基督徒的好行为，他们就信主了。阿们。所以这个是教会的责任，这个是教会的责任。然后另外呢，对不信的配偶，圣经怎么说呢？他说如果有不信的人要离去，就由他离去吧。啊，无论是弟兄是姐妹，遇到这样的事情都不必拘束，神召我们言是要我们和睦。也就是说，如果对方因为你信耶稣他要离开你，你就顺其自然，这个圣经的教导。但是呢，当我这样讲的时候，圣经的教导也是什么呢？也是这一方信主的这一方不会再去嫁娶， OK， 不会再去嫁娶，反而要等候有一天他会回头。因为十六节说，你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，你这做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，意思说他要等候，虽然对方离开了，但是有一天他会回来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想真的很不容易啊！讲到婚姻大事，最后我们看到这个原则啊，三方面啊，最后的那个 slide， 对已经结婚的啊，我们必须要用真理来互相款待；对独身的，我们也要用真理来行事为人啊，特别要嫁娶在主里面的。第三，对不信的要按着真理对待配偶， 不要用自己的血气。我想现在我们用一点点的时间安静在主的面前，我们低头祷告。我不知道你是在哪一个的类型的里面，你是已婚的、独身的，还是有不幸的配偶的，你都可以围着自己来祷告。但是圣经给我们一个大原则，就是说在我们的婚姻的事情上面，我们都要按着真理而行。我们安静在主的面前来祷告，围着你自己的婚姻来祷告。如果你已是已婚的，围着你的婚姻啊来检讨啊，交托给主，是否你有合一的对待你的配偶啊？对独身的，是否你有一个引诱试探要去嫁娶没有信主的人，求主怜悯我们。对不信的配偶的，我们是否用真理来对待对方？主耶稣，你听到我们有声无声的祷告，我们的婚姻大事都是在你的手中，你非常关心我们的婚姻大事。主，我们谢谢你对那些已经结婚的，是主你自己配合，人不能分开。主啊，巴不得有更多的家庭的配合来荣耀你自己的圣名。对那些独身的，我们祷告求主为他们预备适合的对象，在适当的时候让他们能够成立家庭。主啊，来荣耀你自己的圣名。对那些有不幸的配偶的，求主给他们力量，真理的教导，能够持守真道，用真理来对待对方，感化对方，或许有一天他们就会全然的归信在你的名下。我们谢谢主，因为你爱我们。主啊，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宝贵的教导，让我们牢记在心，免得我们得罪你。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所以最后就是信徒，就是在婚姻大事上都当按真理而行。